在约翰福音18章33节中，这里说，比拉多又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”比拉多说：“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”比拉多就对他说：“这样你是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”比拉多说：“真理是什么呢？”所以我想来讲讲真理是什么。我要来回答比拉多的问题，对他来说为时已晚，但这对你我都有帮助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一切的关键所在。我们谈论自由与保守，道德与不道德等等，你可以列举所有的分歧，我们可能已见过这个国家前所未有最为严重的分歧，似乎事态正在两极分化，中间地带正在消失。但是如果你层层拨开表象，我们所面对的就是真理是什么，什么是正确的，你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。令我吃惊的是，人们竟然能如此分裂。今天我们生活在我小时候，我们只有三家电视台，美国广播公司、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，并且他们不是24小时全天播放。在座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些，到10点他就会切成一张测试图，你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段内看这三个频道，所以基本上整个国家都在收看同样的节目。现在我们已有数百家电视台，外加互联网和各种不同的信息源、博客等等。一个人完全可以把自己孤立起来，只看自己想看的信息。我们看到信息输入带来的分歧。信心基于知识。如果你的内心被灌输了错误的知识，它将影响你的决策等方面。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的两极分化，需要神的介入来解决。但实际上，如果你层层拨开表象，一切都归结为真理是什么？关于这次疫情的真理是什么？是人为引起的吗？还是正常现象？疫苗是来自神呢？还是来自人？这是一场毁灭人类的阴谋呢？还是人类努力的失败？你能无休止地谈论真理是什么？归根结底，这就是每个人都在面对的问题。比拉多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正看着耶稣，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真理就在他眼前，而他却错过了。所以让我先谈谈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大多数人试图寻找真理时，他们都不太诚心。例如来看一下这个，我写了一些话，就是比拉多在马太福音27章18节和马可福音15章10节都说了同样的话，都在说他知道祭司长因为嫉妒才把耶稣交给他们，所以他知道耶稣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事而在这里，而是祭司长的嫉妒。他在约翰福音19章4节说：“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”所以比拉多确实知道一些真相，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，甚至在马太福音27章19节，比拉多的妻子做了个梦，在梦里主向他表明耶稣是一个义人，不要对他做什么。比拉多知道三件事，他知道是嫉妒导致耶稣到他面前，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，他还梦到他妻子还做了个梦， 告诉他不可拿这一人怎么样。当他问真理是什么时，他说的正是今天许多人所说的，没有绝对的真理，都是相对的，谁能明白真理呢？我们每个人都能明白真理。人们说没有绝对的真理，他们大错特错，是有真理的。知道吗？神已经把真理启示给了我们每个人。也许你没得到完全的启示，但经文说，你必须忠于你已拥有的。让我读些经文给你们，在马可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人拿灯来，岂是要放在斗底下，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？换句话说，人们点一盏灯是因为他们想用这盏灯，他们想尽可能照亮得远点儿。他说的是他带来的真理，神想让这真理照亮所有人。他在下一节继续说道，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又说，你们所听的要留心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，并且要多给你们。因为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你可以把这用在很多方面，但他说的是真理，人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真理。比拉多也有真理，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，他知道法利赛人做这一切无非是出于嫉妒，但他拒绝做他自己内心已知道的事，因为他当时处在一个可能让他丢掉工作的处境。他选择妥协，因为他怕被拒绝，他是个讨好者。如果你不遵循你所拥有的真理来行动，那么就不会有更多的真理给你，实际上你所拥有的也会被夺走。综上所述，我打算奠定一个根基，然后我会强调一些观点，但在罗马书第一章，这是一段非常有力的经文。他在第16和17节谈到了福音，这福音好得令人难以置信。神会赦免我们，他在我们都不配的时候怜悯我们。保罗时代的犹太人通常告诉人们，你是个罪人，会下地狱，他们让人们有罪的意识。而新约时代的人们，他们讲述神的良善，神爱你。尽管你有罪，神还是爱你，不是因着你的良善。当你这样说时，人们会说，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坏，怎能来到主面前呢？这是部分真理，这就是律法的目的，是让你知道自己的罪。但在第18节到20节，他解答了这些。在我讲解归纳之前，我会给你们读一些经文，但他基本上是说，在这个地球上呼吸过的每个人，内心深处对神都有一种直觉认知。来看第18节，写着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。如果你看希腊语，它是指已经显明了。这不是现在的东西，但他说的是，原来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我说这个实际的应用，你听过现在有些人说，我是个住在男性身体里的女人。这里说，他已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。一切在希腊语中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切。那些说，今天我觉得自己像个女人的人，他们心里知道那是个谎言。神向每个人启示了一个基本的真理。你可以否认你的内心，靠你的头脑来生活。圣经提到了这一点，你能使你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沦为罗马书第一章中可弃绝的人。但每个人都曾有过真理的启示。经文说，他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这就是说，这是直觉。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就像一种归巢装置，一直在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位神，你不是他。某种东西把我们引向神，你可以否认它，对它麻木，但它曾一度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。第二十节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是看不见的东西，无法用实验证明的东西，就像真理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神已把这些知识放在了每个人的心里。我敢肯定，在座的有些人不同意我的观点，他们会说，不，我不是在基督徒家里长大的，我没有这样的背景，那不是真的，我对神一无所知。事实上，有一个人，他曾经为我工作过，他现在在上学，史蒂夫·马丁，他很有个性。他不像史蒂夫·马丁那样是个演员，但也算个人物。总之，他为我工作过，他告诉我他在加州长大，他的父母都是无神论者，他说他对神一无所知，也不相信神。我告诉他，我说，史蒂夫，我爱你，但我相信神的话胜过相信你。我说，在这件事上，你可能让自己的心刚硬了，但我能保证，曾有一时你知道有一位神，你可以到这世界上的任何文化中去，你可以去到那些隐居的人群，早在20、30、40年前，他们就发现了这些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部落，他们每个人都敬拜某种至高无上的存在。当我在越南时，我记得在我的总部外面有三栋建筑物，它们有五层楼高，有三栋建筑物建得很近，我没开车去过，他们离我走的这条路大概有两三百码远，我不太确定，但看起来他们靠得很近，你必须侧着身子才能穿过他们，很明显他们是一个整体，但却是三栋独立的建筑，他们已经腐化，顶上长满了树。我向人们打听过，他们说那是为一位在三个层面显现的神建造的寺庙，那比基督教传入越南还早500年。我不是说这是真正的敬拜，因为经文明确说过，你可以接受真理，但却扭曲了它，但它反映出他们甚至知道它永恒的大能和神性，说的就是三位一体。我去过墨西哥，在奇琴伊察，他们给我们看了些雕塑，在那儿有种游戏，游戏的获胜者都会被用来献祭，心会被挖出来。嗨，我觉得这会让你不要发挥最好水平。但他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神，神在三个层面显现。雷鸟曾是显现方式之一，我并不是说那是对的，但我是在说，它反映出即使是神未显之事，也在每个人里面显明。所以我和史蒂夫谈过这个，我说我不知道如何论证，但我能保证，曾有一时你知道真理，你知道有一位神。所以他为此祷告，主让他想起有一次他爬上一座山俯瞰洛杉矶，他正在观看日落，当太阳开始落山时，他看到灯火四起，他被这浩瀚的灯火所吸引，他开始思考，人们把每盏灯都安装好并接通电源，这得花费多少心血啊。他在思考着要付出多少才能造好这些灯光啊。天黑后，他说他抬头仰望，看到满天星光，他说就像要有人造好那些灯光一样，也得有人创造这些星光。他突然想起来，在那一刻他知道了，他当时好像才10岁，知道了有一位神，但当他回家向父母提起这件事时，他的父母说，不，没有神，他们劝他放弃，他也否认了，但神提醒他，当他还是孩子时，就知道有一位神。我在越南时，有无神论者来找我，他们嘲笑我说， 你居然相信神，真是疯了。然而，当炸弹落下，子弹横飞时，每个无神论者都会撕心裂肺呼喊：神啊！你要是拿枪指着无神论者的头，他们准说：哦，神啊！他们却不信神。上周我刚和卡梅勒·塞莱姆在一起，他是个重生的穆斯林，他到美国来搞圣战文化，他在这里却找到了耶稣，现在他重生了，他在谈论。我请他上了我的节目，我们周一晚上的直播节目，他谈到了他还是穆斯林时的一些事。他说：哦，我的真主，我觉得很有趣，我从未听人这么说过。他说穆斯林就这么说，他们不说哦我的神，而说哦我的真主，但每个人心里都知道有一位神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当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时，他的意思是你不可能知道真理，没有绝对的真理。他知道一些真理，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，他知道的他妻子做了梦，但他没照他所知道的真理去行。正因如此，就像马可福音第四章所说的，若你不照所知道的去行，神会夺走你所知道的那一点点真理。你结合这些看，我没时间再重复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说到有敌基督会来，他要高举自己超过一切所敬拜或所知的。他说因为人们没有接受对真理的爱，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那些不相信神的人都被定罪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要么是已在其中，要么是迫在眉睫。我能理解世界上发生这些事的唯一原因，就是人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。像我说过的，他们甚至不知道该上哪个厕所，他们认为取缔警察会让我们更安全。我想说，你这么蠢，居然还能呼吸？这所说的就是错误的观念。他们以为只要开放入境，就能迫使我们所有人都戴好口罩，接种疫苗。但他们开放入境，花钱雇人去，在没有疫苗和保护措施下，将他们传播到全国各地。竟然花钱雇人去做这些，怎么会有人认为这是对的呢？你得有错误的心才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。再次强调，我们国家或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，就是你在纠结真理是什么。如果你在为医治挣扎，神的话语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已得医治，是真的吗？还是你看到和感受到的才是真的？或者医生说的才是真的？有些人认为两者都是，其实不然，只能二选一。说到财务，有很多人想对财务有信心，但事实是他们听从这个世界的体系，谈论通货膨胀，世界舆论一直是如果我们没有问题，他们就会制造问题，他们会预测事情会变糟，他们总是有坏消息。甚至可以说，这已超出了新闻范畴，这是宣传。我们在听的是宣传，说的不是真理，而是谎言。因此，我们每天都要分辨，这是真理还是谎言。我相信什么？你所信的会掌控你的行为。所以这三天我五篇道要讲的就是什么是真理，你如何分辨真理。再次强调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于错的直觉，但是你能破坏它，你能到放纵自我的地步，这就是你们需要对主保持敏锐的原因之一。你们很多人都有过，比如吸毒、吸烟、醉酒等等，而你第一次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是错的，你犹豫不决，但你只是强迫自己，你开始做，过了一阵子，你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了，你能使良心被铁烙惯了一般， 我们需要到一个地步，你要倾听自己内心微小的声音，一点儿也不要去违背它。我宣讲恩典，我相信不管我做了什么，神都爱我，所以我活得圣洁不是为了赚取神的恩宠。但我知道，每当我违背自己内心的想法时，我的内心与神之间就多了一层不敏锐的阻碍。巴里和贝利凯告诉我，他们的一个亲戚，我忘了具体的关系，但那人刚重生没多久，他们被邀请去骑摩托车旅行，而他们觉得神不想让他们去，他们说不，但他们的朋友劝他们去，于是他们就去了，结果发生了车祸，导致他瘫痪了。要知道，神都对我们每个人说过话，然而我们不去倾听，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，结果造成了我们生活中的种种问题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归根结底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很棒的信息，什么是真理？你如何辨别真理？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32节所说的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但你得明白真理，不仅仅是听到，它必须成为你的启示。只有你明白的真理才能让你自由，而那些你不明白的会害死你。这是个强有力的声明，但绝对正确。当你明白真理，不只是听到它，而是你明白它，它成为你的启示，那才能让你得自由。我们必须明白真理是什么。那么什么是真理呢？来看约翰福音第17章，这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一晚的祷告。他在为他的门徒们祷告，他说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这包括你和我。因此约翰福音第17章的祷告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一晚祷告的，而其中一句，我要讲第17节中他说的一句话，这里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。把他和约翰福音第18章放在一起，在我的圣经里只隔了一页，看耶稣说了什么。就在我引用比拉多的话之前，耶稣在第37节说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结合约翰福音14章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因此依据这些经文，我是在说，神的话就是真理，耶稣是真道的彰显，这圣经就是绝对不变的真理。这就是真理是什么的根基。然而现在人们以及这个国家陷入混乱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抛弃了神话语启示的真理，我们正在建立基于我们自己的真理。大多数人不会这么说，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拜偶像。有人说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因为神是创造者，神是立定说不可做这事，要做那事，神是确立是非对错的那一位。如果神没有启示，我们就不会知道对与错。当你坐在那里说，我知道圣经说同性恋是错的，但今天我们开明了，它是不同的，不过我们接纳它，甚至提倡它，你就把自己当成了神，你坐在这里确立你认为的对与错，你认为变性者也是可以接受的。而圣经上说，对了，那时的人还没有像今天的变性的概念，他们服用激素，切除身体的一部分等等，这太疯狂了。但是无论何时你这样做，都是在把自己当作神。你说， 我可以选择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人们会说，那可能是你的真理，但不是我的真理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去查字典，真理的定义是有别于虚构的事实。事实就是事实。在座各位，如果我们猜一下这个舞台有多宽，一些人可能说，20英尺、30英尺、35英尺、40英尺等等，你们可能都有各自的看法，还说，你怎么觉得你比我的看法好呢？要是有把尺子，有测量标准，你把它放在这里，当你开始测量并将真理应用于它，那你所有的看法都会化为空谈。你怎么想并不重要，这个舞台有一个精确的尺寸，我猜大概有35英尺，但我不确定。你拿个卷尺量一下就能确定了。这是同样的道理，有人会想，我的真理和你的不同，这是不可能的，真理就是事实。有人觉得，今天我感觉自己不像个男性，那你就错了。有人说，我们只是遵循科学。这些热衷遵循科学的人，竟搞不清楚自己是男是女。然而，你身体里的每个细胞，要么是 XX 染色体，这决定你成为女性，要么是 XY 染色体，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如果你死了，100年后他们把你的尸体挖出来，通过检查你的骨头，就能判断出你是男是女。我不管你做了什么手术，吃了什么激素。事实是，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，而不是亚当和史蒂夫。神造男造女，这是事实。这就是话语和真理所启示的。我们看到事态失控的原因是，人们已经失去了真理是什么的标准。他们认为要由他们来决定真理是什么。比尔·克林顿，有一次我看到他接受采访，他们想问他，因为他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。提问的人说，你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，但你却提倡堕胎，你支持同性恋。他们就列举了3、4、5件事，说这些都违背了神的话语，你怎样证明你是个重生的基督徒？他的回答违背了真理。他说，圣经在其所写的时代是准确的，但现在对我们来说不再适用。换句话说，真理已经变了，他通过社会来解读圣经。兄弟姐妹们，这完全是祸患之源。这就像我在带领奉献时，有个人说，如果我不接种疫苗，我就会被解雇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说，那就不要接种。如果你觉得这是神让你做的，那你就跟随神，按照神的吩咐去做。但是他们说，如果我失业了，我该怎么谋生呢？永远，永远，永远不要试图根据结果来判断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真理。即便会惹毛魔鬼，也要做正确的事。即使付出一切代价，你也要做正确的事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你要跟随真理。我知道你们是狂热分子，居然在周四晚上来这个酒店。你要么是狂热分子，要么是被狂热分子拽过来的。你们是精英中的精英，但我能保证，在这么多人中，有些人并没有完全把神的话语立为真理。对你们来说，真理是看情况而言的，取决于风向如何，取决于你是否会因为站在真理的这一边而失去工作，或者是否有人会翻白眼，指责你是仇恨煽动者等等。真理在你的生命中并不是绝对的。我知道这里有这样的人，我爱你，神爱你们，但我能保证，一旦你们脱离真理，就注定会失败，注定会出问题。神的话语就是真理，我要与你们分享一些事。再次强调，我本可以通过经文分享这些，我接下来也会这么做，但我要先分享些经文之外的东西。这就是我要做笔记的原因， 因为我心里已经记住了话语，但还没能记住这些事实。我想说的是，圣经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本书。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提并论，它是历时1400年，由大约40位不同的作者写成的。源自不同的语言，有牧羊人，也有国王。尼布甲尼撒写了但以理书第4章，有穷人，有富人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。在世界历史上，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，由来自不同背景、不同语言的人写成，却又被汇集在一起，被翻译成2200种语言。没有任何书能与之相提并论。它已经累计卖出了，我见过这统计的数据，我没记，但它有数十亿册。每年有超过1000万本圣经售出。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书能与之相比，所以即使你不考虑里面的经文，只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，圣经它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它存在的事实是如此惊人，足以让你看重它。然而今天有很多人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认为我不会坐在这里只凭信心行事，我要用脑子来思考逻辑。在世界历史上，这本书比其他任何一本书都更能改变世界，结合它的自述去考虑才是合乎逻辑的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就不诚实。我在听一档广播节目，他们在谈一些社会病，有人打电话来说圣经这么说，主持人就赶紧叫停他们，我们不谈信仰，不提圣经，我们只是实事求是。那人已放弃视圣经为真理，然而圣经却依然存在。伏尔泰，法国著名的无神论者，受他思想引发了法国大革命，那是场血雨腥风。伏尔泰非常嘲讽圣经，说他不会长久，他会看到他灭亡，圣经将不复存在。你知道吗？在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，他们在他的房子里装了一台古腾堡印刷机，开始印刷系列圣经。阿门。圣经超越了伏尔泰，也将超越一切人。他饱受攻击，他们烧了圣经，他们已竭尽所能了。事实上，他受到如此强烈的反对，就足以证明他的准确性。你没见过有人烧可兰经，你没见过有人烧其他书，因为有一种敌基督的灵在抵抗圣经，他知道神话语的能力。再次强调，圣经是如此独特，如果一个人忽视它，或者不考虑他所提倡的，就不诚实。然而，圣经有超过6.6万份手稿，仅新约就有2.4万份。你知道吗？最接近他的，只是最接近的，是荷马的《伊利亚特》，它有1900个副本。相对于圣经的副本，这没法比。《伊利亚特》有640，让我把准确数字读出来。在所有备受争议的《伊利亚特》副本中，它有643行与其他副本不同，而在2.4万个副本中，哇，这是多少？这是10多倍，几乎是20倍的副本，却只有400个单词有微小的区别，其中大部分只是笔迹的偏差，就像字母没有写完整，像是撇号之类的。原作的副本保存了如此完好的这一事实，再次表明了这不仅仅是一本书，这是神启示的书。根据我们使用的经文，这是真理，它是真理的真正标准，我们必须用它来衡量一切。假如这是我写的东西， 有人复制了它。如果只有这两个副本，如果这两个副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，那就是说其中一个副本只有 50% 的概率是正确的。因为只有两个不同的副本，所以概率是 50%。 如果你有四个副本，三个相互一致，有一个不同，那么这些副本会有 75% 的概率是正确的。但如果你有 6.6 万份原稿的副本，而在这些副本中仅有微小的差异，那么你就能保证有 99.5% 的准确率。这令人惊叹。再说一遍，荷马的《伊利亚特》是最接近他的作品，它有643行不同，不只是单词，而是整行都不同，而 2.4 万个副本只有400处微小差异。这表明它很精确，神不仅传达了它，还保存了它。以前有人说，我相信原始的圣经才是正确的，但我们用的是副本，可能有人为的错误，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现在的圣经。你知道耶稣、保罗和彼得都没有旧约的原版吗？他们用的是希腊文七十世译本，比他们的时代早了250年，而此译本是250年前的副本，因此他们所拥有的副本与原文相差了500年。然而耶稣在被魔鬼试探时引用了经上的话，经上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经上记着，他不停地引用副本中的神的话。这意味着你可以相信神保存了他的译本。甚至在加拉太书第三章，使徒保罗也说，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，是单数不是复数，指着许多人，而是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保罗对翻译深信不疑，他甚至以一个单词一个字母来看，并相信这是神的启示。就是这个人写了一半的新约，他相信神会保守这些译本。如果有人说，你先复制一份，然后再用复制品再复制，然后一直重复复制下去，每次你这么做都会产生连带效应，因为你会在翻译中丢失一些东西。也许原作是神的，但是它已经失传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太相信现在读的。你相信这些，那你就是，我这么说是出于爱，但你对死海古卷一无所知。死海古卷是在1946到56年间在死海周围发现的，他们是基督时代之前的旧约副本，他们比我们现代翻译的副本还要早1000年。因此他们要早1000年，虽然已经有多代的副本，但如果以以赛亚书为例，整卷书与1000年前的副本之间大约有40处不同，而这些不同之处无非是一个字母不完整，或是一个逗号之类的，内容毫无差异。这完全打破了原文会在副本和译本中遗失的说法。在世界历史上再也没有这样的书了，从没有任何书是这样的。还有预言，嗨，我就不花时间讲了。我鼓励你们去听我的圣经世界观的教导，因为我花大概45分钟来详细讲解，但预言是真正让我相信经文准确性的一件事。1968年当我信主后，哇，我就爱上了主，我开始恶补神的话。我当时在浸信会教会，我在浸信会教会里传讲圣灵的喜，因为圣经里有记载，还有说方言、神迹等，圣经里的任何事我都相信，但是效果并不太好。他们开始批判我，而我说的每句话都有经文为证。 所以为了挑战我，他们站出来反对经文。我记得很清楚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，彼得和约翰进去医治了圣殿门口的那个人，然后他站起来又走又跳，赞美神。我想以此说明，今天仍有神迹发生，人能得医治。他们说，你不能从字面上理解，那些都是象征。我们都是属灵上的瘸子，神医治了我们。我们现在情感和灵里都被医治了，但身体还没医治。所以他们批判我对圣经的信心和依赖。我当时刚刚信主，只有18岁。你知道吗？我实际上接受了他们所说的。我想，我被教导要相信圣经是真的。浸信会就是这么教的。他们不信，但他们教你要相信圣经。所以我说，我要怎样知道它是真理？一星期后，我开始产生怀疑。神做了很多事，我没有时间一一细说，但其中一件让我信服的事是预言，预言的应验。有成百上千的预言，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书，在预言这一块，没有任何书能与圣经相提并论。我读过关于拉斯普丁的书，我觉得他是俄罗斯人，他发过一些人们认为应验我们当下的预言，但他好像还不到10个。而且你还得相信，然后按那样去解读才行。所以它是模糊的，但要知道，仅仅关于耶稣的诞生，就有300多个关于耶稣降临的预言，而且都非常具体。如我所说，如果你去看我的圣经世界观，我总共大概列出了其中45个预言，但他们都非常具体，就像上面说的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研究。我是说，为什么要把一些衣服撕成碎片，然后为另一件抓阄？如果非要来分，为什么不干脆全部或部分抓阄呢？但在新约中，这样的事确实发生了。他们把耶稣的衣服撕成碎片，他的袍子织得没有缝，他比其他衣服更值钱，所以他们就为他抓阄。又说到他与恶人和妇人同钉十字架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盗贼被钉在他旁边，而他却被埋在妇人的坟墓里。他特别提到了钉十字架，他的手和脚都被刺穿。有2-3处地方，诗篇16章69节，撒加利亚书第12章，都提到，他们看那被刺的，他们刺我的手和脚。这是在罗马人使用十字架之前，罗马人普及了十字架，而这要比罗马人早几百年。经文特别提到耶稣将诞生在伯利恒。有些人说，有很多人生在伯利恒，但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好像叫彼得·斯托纳的人，彼得·斯托纳写了一本书叫《科学在说话》。他说，关于耶稣的预言中，如果只有48个适用于出生在伯利恒的人，他通过数学计算得出，那些预言成真的概率是10的157次方之一。我在学校主修数学，而任何10的12次方之一，在统计学上被认为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概率是10的12次方之一，根据概率定律，它不可能发生。然而，这48个关于某人生在伯利恒的预言，实现的概率是10的157次方之一。你知道吗？进化论的概率是10的万亿次方分之一。那可不是我说的，那出自约什·麦克道维尔的铁证待判，这些是那些人算出来的。如果你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神的话语和任何其他书都不一样，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。然而，人们却不尊荣神的话语。虽然你们是狂热分子，你们可能比其他人更尊荣神的话，但我能保证，这里有些人，老实说， 若有人要挑战你的信仰，你可能不懂如何捍卫它，也不清楚话语中的具体内容和所在。如果这是真理，是真的，你的话语就是真理，耶稣来是为真理做见证。如果这就是真理，而我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，那么我们就没有基础来评价这里所说的一切。但是当你明白神的话语所说的，你就能将任何言论与之对比，并辨别其是否属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不是要责备你们，而是想鼓励我们，我们还没真正委身，我们还没像应有的那样热爱真理。正因如此，今天才有那么多人容易受到谎言和欺骗的影响，他们被误导了，而这一切都围绕着真理。看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这是使徒保罗的话，对于神的话语他是这样说的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道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。他称这些为神圣的经文，在你圣经的正面写着圣经，这意味着它是神的启示。这不是一本由人写的关于神的书，这是一本神通过人写的书。接下来一节又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这里的完全意思是成熟、完备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神的话语赐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成熟、完备，预备好，能行各样的善事。你知道吗？这包括医治、繁荣、喜乐、和平、事业上的成功、家庭上的成功，所有一切，你所渴望的一切都来自神的话语。这里的第十六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神所默示的是由两个希腊词组成的，我不是希腊学者，所以我不会读，但它的第一部分是 those， 那代表神，下一个词是呼吸，你把它们放在一起，这是说所有的经文都是神呼出的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话语都是神呼出的，这里说乃是圣洁的人被圣灵所感动写的。神的话语声明是属天权柄，而不是人的权威。这不是一本人写的关于神的书，这是神在呼出这些真理，是神在感动人，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些，我们就会花更多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而不是花在看电视上。你要多在神话语的光照中，而不是在电视的荧光中。其他也一样，我听过一些统计，平均每个人每天要花四到五个小时在手机上，不是在打电话，是在看东西、听东西。这是神所呼出的，这是真理。神的话语就是所有真理的根基。美国正在沦失道德方向和根基，越偏越远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尊荣神的话。我爱你们，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，希望我不会把你们吓跑，明天还能来听。但你知道吗？有很多基督徒，如果你问他们，他们会说，哦，对，我相信圣经。但你多久研读一次？如果这真的是启示，是由神呼出的，哇，我们就该把它全吞了。你应该了解神的话语比你的手背更多，你要更加了解话语，以致当你听到什么事物与神话语中所启示的绝对真理相矛盾时，它就会非常突出， 因为你是如此专注，你明白神的话是怎么说的。然而，大多数人更受社会和社会言论的影响，而不是受神话语的影响。可悲的是，很多传道人都不传讲神的话语。我看过一个巴纳调查，这个调查问的问题是，你们有多少人？这是针对全职牧师说的。问卷说，你们有多少人相信圣经对社会和我们眼前的任何问题都有答案？接受调查的牧师中 90% 以上认为圣经对一切都有答案，这本该是百分百的，那 10% 的人竟然不信圣经所说的，他们一开始就不该成为传道人。而 90% 的人相信圣经对我们所面临的任何情况都有启示。下一个问题是，你们有多少人针对这些问题讲道，比如堕胎以及当今各种社会问题等等？只有 10% 的人针对这些讲道，他们相信圣经有答案，但不敢在讲道中提及，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吓跑人，会失去经济来源，他们会担心会受到批评等诸如此类的事。我这么说是出于爱，但一个因为害怕批评而不敢传讲真理的牧师或传道人，他们只是个雇工，他们不是真正的传道人。他们可能是重生的，他们可能爱神，但我能保证他们对人比对神更负责任。我们应该按神的话语来服侍，这是真理。今天我和学生们在一起，听到许多好消息，我非常高兴，但这些不是因着我，而是因着真理。巴黎讲真理，我也讲真理，传道人也在讲真理，是真理使人得自由。这不是因着我的个性，我的魅力，是真理使人得以自由。如果我们不讲真理，如果你有所保留，那就不是在荣耀神。我以前常通过口译来服侍，过去两年由于各种限制我没有怎么出去，但我们开展了，我甚至数不清，去年我们进行了130到140次的海外 Zoom 会议。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，但确实很多，其中很多都通过口译进行的。我学到了这个，当我说了什么，无论翻译员是否喜欢，他们都应该为我翻译。有一次我在德国，我正在讲道，给我翻译的那个人一点也不喜欢我说的话。我说了些什么，我能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，他就擅自改了翻译，因为他不喜欢。最后教会的牧师起来叫他坐下，牧师开始为我翻译，因为他说他没在讲你所讲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应该为主做口译，我们应该听神的话语并正确分解它，我们应该说神的话。如果一位牧师不去说神的话，他们就没有正确的进行口译。有很多牧师知道真理，但他们不讲出来。很多牧师似乎内心深处认为我们不应该冒犯任何人。耶稣冒犯过很多人，当门徒们说，主啊，你不知道吗？难道你不知道法利赛人被你冒犯了吗？他说，当然了。他说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然后他告诉希律，他说，去告诉那狐狸。我记得当特朗普称马拉组织成员为狗时，人们还惊讶，哇，而耶稣说，你这个狐狸，他说，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刷满了粉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，你这假冒为善的。今天有些传道人正在试图让他们的教会和自己比耶稣更友善，这不是正确的口译。我不是说我们要把圣经当棍棒使，圣经在以弗所书4章15节说，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所以是的，我们需要在爱中说，但你需要说真理。你知道祷告不能使人得自由吗？ 真理才是使人得自由的。我不反对祷告，但祷告就像行为一样。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说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我并不反对信心，我相信信心，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祷告没有行为，或者可以说没有告诉人真理的祷告是死的。我知道多数人不喜欢这样，但祷告和信心一样，祷告必须要有信心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有些人会进入他们的祷告室祷告，他们会为某人进食，但却不告诉他们真理，因为他们可能会受到逼迫，他们可能会被拒绝，我可能会冒犯这个人。是真理使人得自由。我并不反对祷告，但祷告就像水和肥料，一旦种子种下，对的，需要祷告和行动，但祷告不能代替人说真理。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，耶稣是盐和光，但他也告诉我们，你们是盐和光，他现在透过我们活着，我们可能是唯一能读到的圣经一群人，我们必须站起来，我们必须传讲真理，是真理叫人们得以自由。